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欢乐空间。接下来呢，我们的嘉宾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很熟悉，就是我们的特约记者蔡元哈。那为什么把蔡元请来今天给我们做这档节目呢？是因为蔡元跟我说他得到了一份新的工作，已经搬到了悉尼去哈。那么在他走之前，我把他请到播音间了，要特别的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这份新工作。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新的工作单位是我非常非常感兴趣的一个机构，叫做洛伊研究所。很多关心政治的朋友大概听到洛伊研究所的这个名字都不会觉得太陌生，而且呢，可能有的朋友知道他在澳大利亚的这个政策制定方面如何发挥着一个智囊团的作用。我们今天就请蔡元在他上任之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洛伊研究所是怎么回事，让大家多一些了解。蔡元你好。
哎，刘老师您好。
首先向你表示祝贺。
谢谢刘老师。
拿到了这个洛伊研究所东亚研究员的职位。
是。
太好了。那能不能够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洛伊研究所是怎么一回事，它是什么时候建立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在那儿从事什么样的研究，为政界人士提供的是什么样的参考意见。
洛伊研究所是成立在2003年，它的这个名字呢是来自于它的这个最大的一个可以说是捐助者 Frank Lowy。 大家都知道，可能很多人都去过 Westfield 购物中心买过东西，这个
他是老板，
是他是老板，他的创始人。所以说这个 Frank Lowy 他是这个本身是早年出生在早年在以色列参加过独立战争，所以说他对这个国际事务非常感兴趣。他一直以为这澳大利亚没有一个有一个国际影响力的这个智库研究国际问题，所以说他在2003年的时候捐助了一个研究所，就是我们这个现在就叫洛伊国际研究所，就是他这个名字就是来自于他。他是一个最当初最大的一个贡献者，现在也是这个研究所的一个最重要的支持人。这个研究所呢也就是我们传统上所谓的智库，这个智库就是一个独立的智库，它的这个主要的任务就是给这个澳洲政府或者是国际大型机构或者是一些甚至是所有对国际事务感兴趣的人提供这个独立的研究报告，从一个第三方独立的这个研究机构的角度去研究分析国际问题，包括非常广泛啊，包括这个不但是东亚的这些国家崛起，这个 G20 国家的这个怎么样，就是全球治理问题，包括环保，包括这个气候变化，包括这个澳大利亚在这个南太平洋岛国这边的这个外交政策，所以说它这个覆盖面非常广，是广泛的给这个澳洲政府还有这个很多大型机构提供独立政策建议的这么一个分析所研究所。
从2003年到现在已经有13年的历史了，这个洛伊研究所在澳大利亚历届联邦政府和其他政界人士执政或者说是商讨国际事务的这个过程当中，迄今为止都发挥了哪些作用，提供了什么样的重大的政策参考。
就举一个例子吧，这个洛伊研究所的其中的一任这个所长，他叫 Alan Gingell， 是澳大利亚很有名的一个国际问题专家。那他现在他担任的职位就是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情报机构，大家可能对他的名字不太熟悉，他叫 Office for National Assessment， 是澳大利亚一个最高级别的情报分析机构。他是直接就是负责在这个给只是给澳大利亚总理提供最高层面政策决定的这么一个机构。他的任务不是采集情报，而是
分析
情报。然后他的这个这任的所长就是原来洛伊研究所的所长，他的当时提供的最大的一个政策研究的就是澳大利亚这个上任政府的白皮书，这个亚洲世界的白皮书，最后就是有这个洛伊研究所原来的所长就是提供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分析框架，就是他做的一个研究报告。
你说的这个白皮书是陆克文执政期间的这个
白皮书。对，陆克文执政期间的白皮书。所以说这个是也是由这个智库原来的这个所长最后是提供整个框架，可以说是重写包装吧，就是给这个政府提供的一个建议。另外一份很有名的报告就是洛伊研究所研究的就是关于澳大利亚这个全球的这个外交分布，就提出了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很多的这个在全世界各地啊，因为现在澳大利亚这个经济是非常国际化的，就是在全世界各地它这个外交部它这个人员 人力这个是非常不足的啊，就包括这个领事保护呀，包括给这个澳大利亚政府这个代表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利益啊，在尤其是比较重要的这些市场，比如像中国，这个洛伊研究所当时就发表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报告吧，就说这个澳大利亚在这方面有很大的空缺，在很多地方，当时是说，澳大利亚的这个外交的这个领事馆好像还是没有荷兰，还是没有挪威多，就是说就是比起一个很小的这个北欧的国家还没有这个多，所以说在澳大利亚引起蛮大的反响，所以说到了后来，这个澳洲政府现在在重庆啊，在中国很多地方就是设了一些领馆呀，还有在一些其他地方加强了澳大利亚这个领事馆的建设，也是直接就是有这个报告引起的争议后，澳洲政府做成了一个政策上的这个修补，所以说这就是我举的这个其中的两个例子，就是说这个研究所提出的这个研究报告或者他这个重要成员直接就是参与或者是给澳大利亚政府提供这个重要的政策建议。
也就是说这个研究所他们的研究结果，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可能对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执政的政策，甚至对澳大利亚未来长远的国策都产生有相当决定意义的影响
啊，是在有些方面是这样的。
那能不能够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你说到以前的洛伊研究所的所长，现在担任了澳大利亚最高层次的一个情报分析机构的负责人，专门为总理办公室提供最高层次的情报分析报告。当然我理解哈，我们在这儿说到的情报其实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说是间谍窃取来的某一种具体的情报，而是一种很宏观的大量的信息的处理。
对，
信息的处理，信息的分析，是吧？那么都是什么样的人在这个研究所里工作，目前他雇佣了多少研究人员？
他这个研究所的比较像美国的智库，因为这个美国的智库他的很多研究人员都是一般都是有这个政府在这个大型政府部门这个政策制定部门工作过的经验，或者在大学任教，然后后来在研究所，就是他们就是所谓的这个就旋转门式的。这个在澳大利亚的很多智库中是不太常见的一种模式，但是洛伊研究所这一点是比较像美国的智库，因为他这个现任的所长 Michael Freelove， 他原来是最早的时候是在90年代的时候是担任这个总理基廷总理的这个外交政策顾问，因为是分很多的这个研究项目，比如说这个国际经济研究项目，他原来就是给澳大利亚中央银行的一个高级管理人员，然后他同时原来也在给美国美联储工作过，还有这个很多其他的这个，比如说他这个研究部的主管原来也是澳大利亚的这个外交官，曾经就是住在这个沙特阿拉伯，住在叙利亚，后来也是我刚才说到那个情报分析机构，那个叫 ONA， 他当时也是在 ONA 任过研究人员。然后其他的很多的在这个洛伊研究所的这个研究人员，其实他都是有这个过去在政府任职或者在大学
相当丰富的经历啊。那作为你来讲，你一直是一位媒体人，新闻从业人员啊，从在《时代报》当记者的 Age， 后来到了现在的 Business Spectator， 就是这个商情观察当记者，你写过很多关于中国经济方面的分析文章，那是不是也是因为你写的这些文章，你进行的这方面的报道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因为我知道是他们主动来邀请你到他们那边去工作的。
是，也是因为在澳大利亚就是全职写中国问题的人还是不是很多。我比较有幸就是在这个报纸上啊，在一些有其他的这个媒体让他们能知道我的这个研究工作。然后也是因为我早期在澳大利亚财政部也有这个
工作经历，
政府部门的工作经历，因为我们现任的这个这个东亚研究项目，其他很多也有原来这个财政部工作过的同事，虽然说我没有见过面，但是也是原来的同事，也有这个给美国国务院工作过的，所以说这边的研究所也是比较偏重你有政府这个参与过政策制定的这个方向，这样的话就是你研究出来的成果是可以说是
比较有的放矢。
对。
那你从一个媒体人转型成为一个研究员，那你觉得对你个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
个人的话，我觉得因为现在的媒体 因为媒体我们写的东西是每天都是在反映一些比较可能说是要比较快短的一些做一些分析、
时效性，
对，时效性很强，但是、
深度又相对来说缺乏，
对，深度会说比较弱，因为不管是从字数时间来说都是有限的、但是如果能去这回去研究所做这个做着研究项目的话，可以花一年最起码是几个月七八个月的时间去分析一个问题，然后做出来这个一个上万字的研究报告的话，我觉得这样的话对自己的这个成长是比较好的，因为最起码对这个比较问题能进行更深入的分析、而不是说像做记者的时候最多只能写个七八百字一千字就已经是很长的篇幅了，所以说我、可能是还是有些紧张去接受这个新的挑战。
那你觉得对于你一个媒体人习惯于写八百字一千字在有规定的时间内，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它要付诸文字并且印刷出去，现在转型成为这样一个研究型的学者型的这种研究人员，除了你说的这种挑战之外，是不是它本身其实也会有巨大的压力了？
是的，因为这个政策研究报告是可以说是读者不同吧，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看到是、
是大众
读者会比较多，像我们这研究报告读者虽然少了，但是对你感兴趣的这个报告可能就是政府啊一些决策制定者，还有是一些全世界其他智库的同行，所以说这样的话他们很多都是以专家比较挑剔比较严谨的挑剔的眼光去看你的研究报告，现在有时候给读者写的时候更多有一些时候是也不能说出于教育吧，其实在解释一些东西，但是你这个政策报告就会提出一些比较新颖的观念，或者是挖掘一些就是可能说是大家不太就是了解的一些政策呀，就进行分析，所以说会接到更多就是会被批评的眼光去看这个，所以说我觉得还是有些紧张。
你刚才说了你原来是一个全职写中国问题的记者，现在呢要去全职的做这个研究员了，那你是不是研究的主要还是跟中国相关的问题？
对，就还是跟中国相关，因为这个东亚研究项目它这个最主要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其实它一共有两部分，一部分就是研究中国，还有会研究一些日本，然后另外一个最重要的项目就是关于研究印度尼西亚，这是澳大利亚可以说是在亚洲地区最重视的两个国家，所以我现在这个研究项目可能的这个研究项目也会就是和中国主要是中国，但是也会牵扯到一些关于印度尼西亚方面的，会比较有意思，
会比较有意思，同时也是充满了新的挑战。
是，
那我们预祝你在洛伊研究所的工作进行的研究都顺利取得更大的成功。
谢谢陆老师，
非常感谢蔡元哈。那么我相信蔡元以后还会继续做我们的特约记者，跟我们分享呢最新的消息。谢谢，
谢谢陆老师。